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节 Podcast 是继上个礼拜我们聊完 All NBA 之后，我们要来继续聊NBA 奖项的一些预测。那门槛其实就 remind 大家一下，一样是65场，然后我们会针对今年个人奖项的部分去做分析。那可能过程中我们也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可能寄出预测的一些人选啊。其实大部分我们预测的有的是有一点落差，但是我觉得回顾其实也蛮有趣的。那我们先从 MVP 开始。老实讲 MVP， 你如果看 ladder 的话，现在第一名是 Jokic， 第二名是 SGA， 然后其实我觉得以现阶段来看是有一点点落差存在的。那其实我们在录制之前其实都有对过，就是我们其实一致都认为是 Jokic 是 MVP，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看 SGA 的 case， 就是如果他要演 MVP 的话，他可能需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些标准才可以赢下这个奖项。那 Mike， 你认为 SGA 如果想要去有力的角逐这个奖项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可以说服你的？
我觉得他这一季的数据，我看过一个 argument， 就是非常像 Michael Jordan 打的最好的大概前三，就是他的 top three seasons， 我觉得蛮接近这样的 stat 啊。那所以其实，在数据方面上涨空间，我其实觉得一个后卫的这个在球场上就他是 the franchise of all franchises， 但他已经到顶了，他不太可能在数据面再怎么样去爆发。而且我觉得要讲数据的话，我觉得他一个已经就是落在后面的 runner up， 就是 Luka Doncic 的数据，他们两个人数据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就蛮像有一点接近的啊。那所以我觉得他更需要的，也许能够在剩下的比赛当中增加他的说服力的这个表现，可能就是他 clutch 的关键时刻，他能不能够把比赛给在他只手遮天之下赢下来这个动作吧。不过我也这边也回应一下 Louis 在开录之前提到，就是我们可能会聊一下那个 Clutch Player of the Year 的这个奖项。其实这奖项就是现在我认为雷霆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让再帮这个SGA 的 case 再增加任何增加说服力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比赛其实都不太需要太 clutch 的这个表现，然后就能赢下比赛。他们团队战力非常好嘛，所以这也就凸显出团队战力好的球队不一定会在这个数据上面，甚至在 clutch 的表现上面能够 favor 他们的主将，然后拿到这个 MVP。 虽然说你看 SGA 的那个数据已经很惊人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再帮他增色，再帮他加分的话，一定是他的 clutch performance，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其实今年的这个 MVP 的 race 让我有一点联想到2010年、2011年那一次的 race， 就是 Derrick Rose 跟 LeBron James 的这个竞争。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公认 LeBron 那时候就已经是 NBA 的最强，就联盟第一人嘛。你不管以进阶数据看，或是以传统数据看，然后热火当时也是东区前二的种子。那时候 Rose 跟 SGA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的地方是在于说，没有人想到当时的公牛跟现在雷霆可以去角逐西区前二的宝座。然后 SGA 去年虽然打出来，但是就是大家把他跟 MVP 之间的联想，其实我觉得当时是还有一点差距啦，就是至少在今年刚开机的时候，那 Rose 当时差距是更大。但我觉得今年他们都有点像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故事线其实都很 compelling。 就 SGA 其实 Mike 刚刚有讲到，不管是他 clutch time 的表现，或者是他一整年下来的稳定性，其实都很值得说嘴。但是 Jokic 我觉得今年是毋庸置疑联盟的第一人，所以这个怎么衡量，其实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那 Louis 你认为今年的 MVP race 你有没有什么就你自己的观察？
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对我来说 ，Jokic 跟 SGA 有一段差距吧。可能 obviously 那个差距没有很大，可是我觉得我知道很多人会可能会投 SGA， 或者是可是我个人认为就是Jokic 有个 clear edge 吧，就是。我觉得就算你不去看进阶数据那些东西，其实金块obviously 金块跟雷霆这两支球队在西区的目前战绩都非常好。那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SGA 他自己组队的一个硬伤吧，就是 他这支球队很明显就是有其他一样战力很坚强的球员在撑起这支球队，不管是 Jalen Williams 或你可以 argue like Chet Holmgren， 他们是一支很有体系的球队。那 Jokic 的方面，在另外就是 like on the other hand， 好像除了 Jamal Murray 可以算是半个，你知道，就是很明显是一个二哥，就是大哥二哥的一个关系。然后可是 obviously 金块的战绩还是可以维持的很好。那我觉得对于Most Valuable Player 这个奖项来说，我就如果你真的不去看进阶数据或什么，你只看场上，就是你单纯只就是不用任何标准去看，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可能 Jokic 在 carry 这一支球队来讲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对，而且我自己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要引战，或者是我没有，就我单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这两个球员对换。就是不管是金块拿 Jokic 去换 SGA， 或者是 SGA 拿金块，雷霆拿 SGA 换金块，就是你们觉得哪一边比较有可能成功？
就你说两个球员互换球队嘛，就是这样吗？
没有，我的意思说，如果今天是两支球队，比如说金块提起这个交易，或者是雷霆提起这个交易，我自己认为说雷霆提我自己认为说金块就等于说雷霆拿 SGA 提出这个交易，我觉得金块不会同意。可是金块如果提出说拿 Jokic 穿 SGA， 雷霆一定会同意。
Yeah， 而且 SGA literally 已经被交易过了，虽然他那时候是身价不一样。
Yeah， 我觉得那个有点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就 SGA 之前那个交易，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因为你这个奖项就是 most valuable 啊 ，valuable player， 他不会被随便。你看历史，或者你说这个 ladder 里面 ，obviously SJ 我相信现在是不会被交易啊。但是，就如果你真的只比 Jokic 跟 SJ 这两个人的话，就你还是可以看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差距在。
Yeah， 我同意啊。那凯你这边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Yeah， 我觉得 Louis 讲的其实是过去大家很喜欢辩论，就是。Best player 是不是应该要赢 MVP？ 对，因为过去很多 LeBron 的粉都会说，LeBron 其实过去应该要什么连续八年，就2010年代中期应该都要赢 MVP。对，但我们都知道 MVP， 尤其是 NBA 的 MVP， 很多时候都是所谓的 narrative driven。对，很多时候其实某位球员是就是大家公认全联盟最好的球员，但是他不会赢，因为有某个球员异军突起。然后一来是新鲜感，对，我们都知道这些投票媒体们他们有所谓的 voter fatigue， 他们。投了很多人，就是某个球员，他们连续投了好几年之后，会想要找一个新的宠儿去捧。对，那 SGA 今年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是有的。好，我先说我的看法，也是 Jokic 啊。其实因为我今天在看这两位的数据 ，Jokic 今年26分、12篮板、9助攻，对，基本上快要大三元数据。然后还有1.3超级，他每一年其实都有1点多超级，我觉得蛮厉害的。对，然后。Shea 是30分5篮板6助攻，然后2.1超节，是领先全联盟。对，但是如果是看进阶数据的话 ，Jokic 吊打全联盟，他各项数据像什么 PER 那种什么 Box Plus Minus 等等，几乎就是全联盟第一。对，他已经过去连续4-5年都是全联盟第一了。所以 Jokic 身为进阶数据的宠儿，那再加上 Eye Test， 我觉得也可以印证，就是 Louis 刚讲，他就是全联盟最好的球员啊，就当代过去这3-4年他都是嘛。所以我觉得以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绝对要给 Jokic， 尤其是今年他们战绩又这么好，对他们还为了要冲下半季的战绩而不去白宫去见那个 Joe Biden。 对，好，那我觉得 Shea 今年有一个很好的 case， 第一个是就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很多媒体们可能会因为有多一个就是这个角逐者，我想说，那我这次就来投给 Shea 好了，因为 Jokic 毕竟赢过2-3次了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 case， 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我觉得可以帮到 Shea 的这个 MVP 的这个 case， 就是如果说接下来的10场比赛里面，Shea 能维持他现在的数据，或是说有打出比他现在36-5这样子更好的数据，然后雷霆最后抢下第一，然后金块可能就是可能什么接下来什么5胜5败，然后掉到第三名，那以一个西区第一名的这个。的第一人，球队上的第一人，然后如果数据有能来到什么31-66类似，我随便说这样子数据，那我相信会有很多媒体们会觉得，那我来投给 Shea， 说不定他有机会赢。对，但以目前我看网络上说那个就是 预测的网站啊，或是这些赌博的赌盘，就是 Jokic 是觉得会是，就是他现在就是最大的机会会赢，对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竞争，我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的想法跟凯比较像，就是我觉得，SGA 是有点接近，就是他是有个 case 存在。我甚至想说 ，OK， 如果假设金块 somehow 掉到第三，雷霆爬到第一，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有争论点？但我想了一下，其实西区现在竞争这么接近，一到三，其实我觉得排名最后不管是怎么 shuffle， 对我也没有差。而且刚刚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每一年我们在讨论 MVP 的时候，我们都讲说 NBA 就是我们在讨论最强的球员以及最重要的球员的这两个斗争。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越想越觉得 Shea 没有机会的原因在于，今年这两个球员都是 Jokic 啊，就是你们刚刚其实都有讲到进阶数据 on off 来讲 ，Jokic 是这过去15年以来 on off number 的 king， 就是然后 SGA 数据当然也很好，但是跟 Jokic 比其实还是有点差距。所以我越想越觉得 Jokic 是一个非常保险非常有机会赢的这个选择。而且我觉得我们讲到现在刚开始讲到他前面已经赢过两个 MVP 了，我们现在其实正在 witness 一个球员走向伟大之路，就是 Jokic 今年拿到第三个 MVP 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说他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可能 NBA 历史前20的人选，或者是甚至有人可以说他是不是进到前15的人选，尤其是如果他今年 MVP 跟冠军都赢的话，对吧？所以我觉得 SGA 有一点衰的地方在于他现在挑战者是一个跟他在历史地位上在不一样天平的地方，那并不是说 SGA 未来没有机会达到，但 Jokic 现在正在他的 prime 当中，所以呀， yeah， 我觉得 MVP 看起来是没有说有太大的悬念。那我们移到第二个奖项，第二个奖项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奖项了。我觉得就是 Rookie of the Year。那 Mike， 你认为 Rookie of the Year 你会选谁？就是你会 surprise 我们吗？因为毕竟你上个礼拜 All NBA 选了一个。
好，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去选 Wembanyama 以外的球员，甚至我其实觉得 Chet Holmgren 的 case 其实也有一些，就像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一些，就是他的团队很优秀，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他第一年。他不是 rookie 的这个，他其实第一年已经在 NBA 养伤了整整一季。如果说他随着球队渐行，他其实不是一个真的完全就能够服人的 rookie 资历。不过其实也有很多人做出这样的 argument， 就是说 Wembanyama 其实本身也早就职业联盟打过球了，他也不算是一个像是fresh off the college tournament 这样子的那个的 rookie，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个资历上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差不多啦。但是 Wembanyama 真的其他的东西看起来太优秀了，我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球季通常聊到他我都不会有太多的发言，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总觉得每次看他那个像竹节虫一样的身体，然后就可能被人家撞一下踢一下，所以他就要养伤个半季之类的，结果他超耐战的。你知道其实我今天又看了一些他的 highlight， 我都觉得他一个扣篮下来，他对我下来去跟他来个 chest bump， 我都觉得我靠，你不要把他打坏了好不好，他看起来会坏掉。可是其实他真的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看起来其实就是在球场上游刃有余。而且我觉得我认为他的天空，就是也许他未来他甚至还会拿那个 defensive player， 我们有点 jump the gun， 但是就像他未来五到十年之内他一定有机会再拿这个防守的这个殊荣，因为你看他这季的防守数据太优秀了，虽然说他们球队连个 shit 都守不住，但是他自己本身的防守数据极度的优秀。Chet Holmgren 的防守数据也是好的，但是而且他也是担任球队防守的中枢，但是如果相比之下 Wemby 的影响力实在太高了。那最后一个我觉得 Wemby 前无古人的地方，就是他这种投射手感跟他运球的这个不好意思，我可能用那个 fluidity， 就是我觉得其实只有在 KD 身上看过，但是其实我认为他似乎比 KD 再更胜一筹，也就是说这是他第一季打 NBA， 他本身不管是在运球跟投射上面都展现出绝对是在联盟前面的水准。那只有一个问题，我不认为他在马刺的体系之下，我其实不太相信那个马刺的体系里面会让一个球员一场的30分甚至35分来担任球队的这个赢球的这个主要的角色。也许他会在马刺担任不一样的角色，那他的天空在哪里我们完全看不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季拿到 Rookie of the Year 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但是 Chat 是 All NBA。OK， gotcha。那
what？
那 Lewis 你觉得呢？因为其实老实讲，今年 Rookie of the Year， 诚实的跟大家讲，我跟 Mike 跟 Kai 我们全部都选 Scoot Henderson 预测，所以 we were terribly wrong。只有你有至少选到就是那个 finalist 前二有选到 Chat。那你是怎么看这次的竞争？
呀、yeah, ，我觉得其实你刚在分析 Jokic 跟 SGA 的 MVP race 的时候，就是你最后讲说，哦，嗯 ，SGA 刚好遇到了一个完全不是就是历史定位或者是等级根本不在他同个 level 上面的球员。那我觉得 Chet 跟 Wemby 的 case 也完全一样，就是呀， yeah, 就对我来说这是一样的东西啊。就是 obviously 我相信应该现在不太会有人再去 make case， 因为我记得可能明星赛之前很多人都。就这个 conversation 是一个还蛮这个、discussion 是真的是 discussion， 就是有当然有 Chat 跟 Wemby 的粉丝都可以做 case， 可是我觉得随着赛季继续进行，那我觉得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吧。真的不是说 Chat 从 obviously 他第一年受伤嘛，就是他的等于说他正式的第一个新人赛季打得不好或者是什么、啊、雷霆的战绩很好，而且他也是在这支球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如果放在另外其他哪一年，他可能都一定是就是一定是角逐新人王的一个很强的人。可是刚好他就是遇到了 Wemby， 然后 obviously Wembanyama 这一季也打得非常好，然后也打出历史呀，我觉得有历史等级的成绩啊，然后呀，所以我觉得算是 Chat 比较衰吧。真的要讲的话，就这样，至少 Chat 你知道他有季后赛可以打，对吧、啊？
Yeah， 其实我觉得你刚好讲到这个可以衔接到我会想要问的一个问题，然后我把这个问题丢给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共识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 Wemby 确实就如果讲的东西我觉得都很正确， Wemby 应该今年会赢。那今年一开始技术的讨论点都在于个人的表现以及球队战绩这两个东西的衡量。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 过往在讨论新人王的时候通常是两个烂队的人在竞争，所以不太会讨论到这件事情。那因为季初的时候 Wemby 跟 Chat 同时他们的场上表现落差没有太大，所以这个战绩的部分被放大， Chat 的这个 case 也同时间的因为这样被放大，那 Wemby 个人表现拉开来之后，这个看起来是就越来越没有讨论点。那我简单的问我的问题是，就是看你认为在看新人王的时候战绩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
我觉得是不重要啊。对，因为就毕竟他们是新人嘛，所以新人进到联盟能真的一个人能改变整个团队战力的就是没有太多人啊。对，即使是像文笔这种就是generational talent， 其实你很难改变你对你就是你这个队伍就是全联盟最烂的球队之一，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相对还好。对，那其实我今天去稍微看了一下文笔跟这个 Chet Holmgren 两个人的数据，其实我觉得蛮明显，就是 Holmgren 的进攻端，他整个不管是效率值啊，或是就是他的投射的这些能力是比 Wemby 好的。对，那 Wemby 我觉得防守上面占了稍微一点优势。对 ，Wembanyama 第一个全联盟领先的火锅 3.4 3.5 左右，然后什么 block percentage 等等这些也都是领先。对，所以我觉得光是Wembanyama在禁区，尤其是下半季，对他疯狂扇火锅，就是光是这些表现，我觉得就足以让很多的这些媒体们他们就会去投Wembanyama是这个新人王。尤其是Wembanyama今年平均20-10，对，你相比 Chet Holmgren 16-8。对，虽然说 Chet Holmgren 在球队里面他是第三顺位这样子的进攻角色， Wembanyama 在球队基本上就是第一。对，所以是有点是在一个不同的天平上去做比较的、啊、但是新人王的这种对比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数据啊，很多时候就是媒体们其实不会看得太深啊，单纯就是看你展现出来的天分。那我觉得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一次吧，就是文笔跟 Chat 对上的时候，文笔是屌打他的， I mean 那是至少他们最后对决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以我们有看到的 eye test 加上他们两个数据去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文笔会赢 Chat Holmgren， 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也想要参加这个快丢出来的问题哦。首先我其实觉得战绩跟这个球员展现出来的这个极高的未来性跟可能统治的天赋这两个 评审评判标准，我觉得其实在历史上应该一直都是并存的。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一周的这个录音主，我们要讨论主题的时候，我有提出一个，就是立刻对联对一有在新人球季立刻就对整个联盟甚至他所属的球队造成大的 impact 的这个球员，那在过去尤其是常人，在过去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Tim Duncan， 不过这个跟宽有一个小小的 argument， 就是宽指出就是可能 Tim Duncan 的出现是马刺一个半故意半不故意的故意坦的前一季的结果啊。那但是我觉得从历史的脉络来看的话，我觉得一般来讲能够在战绩上面立刻达成大的 impact 并且拿下新人王奖项的好像大部分都是都是这个常人，比方说我们说 Shaq， 我们说 Ewing， 就是说可能90年代那些人，那可能 Hakeem Olajuwon， 虽然说他加入这个火箭队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队上就有一个中锋叫 Thompson， 对，就是喂 Samson or Thompson Samson， 对，因为有一个球员叫 Samson 已经蛮不错的，但是其实他们加入球队以后就立刻可以把胜场数拉高不少。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大概可能至少十到十五年前的 stat， 就是在比说谁加入的球队之后立刻造成那个胜场的表现。80年代好像这个方面最优秀当然除了那几个名字以外还有 Larry Bird， 那但那一年如果我们说对未来的统治性，我们用这一年来当例子的话， Magic 跟 Bird 同时展现出对这个联盟未来性的一个他们一个极大的影响。那刚好他们那一年就是一个人拿了 MVP， 一个人拿了这个冠军，一个人拿了 Rookie of the Year。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比较近代的例子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 Chris Webber 在这个跟 Penny Hardaway 竞争的那一年当中，他打进州勇士其实那年也没有太多胜场的进步，就不错，但是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家伙未来一定是个大物，他绝对是非常可以影响整个联盟 的人，所以他拿到新人王。那或者是说 Jason Kidd 跟 Grant Hill 共同是分享的新人王的那一届也是，其实你会说这两个球员他们加入球队的战绩有立刻小牛跟活塞有立刻大的起色吗？我觉得其实大家是看到可能为救世主或者是我们说联盟的那个 media 需要的 narrative， 我们在 Grant Hill 身上看到可能下一个 Michael Jordan， 在 Jason Kidd 当时身上看到下一个 wife beater， 不是他是被 wife beat 的人，然后他可能下一个 Magic Johnson 这样子的这个叙事之后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共享了新人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所以凯刚才提出说可能战绩彻底的不重要，我其实觉得在历史上应该是 应该是一直都是并存的，也就是宽问这个问题的起点吧。
Yeah， 首先那个谢谢麦克爷爷讲古，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你其实一直都没有讲到我心目中想的那个 comparison， 因为我想 comparison 是2003年 Carmelo 对 LeBron 的那个 comparison， 因为那年其实你看 Carmelo 在基本数据上除了助攻以外都跟 LeBron 差不多，而且你说效率的话其实 Carmelo 还好一点，但那时候最大的分水岭是在于他们两个人都在前一年骑士跟金块跟后一年就是主力阵容差不多的情况下 Melo 带领金块进了季后赛。其实那时候我记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讨论，但是后来就是好像慢慢的就被大家遗忘掉了。那 Melo 最近其实也有出来说，就他认为他应该那时候赢 Rookie of the Year， 其实我觉得至少他们应该要共享这个奖项。 但我想要讲的东西只是说战绩虽然他没有像 Chet 跟雷霆一样今年这么独走西区或是这么的就是夺冠劲旅这样子，但是战绩当时也是一个考量，但是不管是考量到 media value 或者是考量到个人表现等等的， LeBron 最后赢了，那今年我觉得 Wemby 也会赢，是不是其实是一个类似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探讨。
对、啊欸、我只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 Chet 在这个就是比较里面，我觉得比较不适当的地方唯一点是在于说，因为 Chet Holmgren 毕竟就不算队上最重要的球员，因为如果他是的话，今天如果即使雷霆不是第一名不是前西区前三，即使他们是第六第七名他应该也是稳赢。对，但他就不是，他是上队上第三重要的球员。对，基本上有些人可能会 argue 说他是队上第二重要，因为他提供的很多就是除了进攻端以外防守端很大一部分是 Chet Holmgren 在篮下禁区的保护，所以他们的那些锋线球员可以到处就是做比较侵略性的防守。对，但是大部分人应该还是认为今年 Jalen Williams 是他们球队第二重要的球员，所以 就我觉得光是他们是球队第三顺位第三重要这样子的球员，我觉得就他就很难跟文贝亚马去做正面比较、
啊。那 not according to Mike 啊，他说他觉得确定该进 NBA， 可是 Jalen Williams 没有。
yeah， 那个就是可能失智老人吧。但我们就移到下一个奖项。下一个奖项是 DPOY。然后 DPOY 其实我觉得讨论度会比上面两个奖项又再多一点点，但是现在 odds 的 favorite 是 Rudy Gobert，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我刚刚偷呛了 Mike 一下，那 Mike 你要不要我这题先给你回答。
喂，什么叫偷呛啊？我觉得我好像就一直被丢炸弹，这样什么偷三小。
对，而且你直接叫他失智老人，请问这个跟偷呛有什么关系？你是直接呛
吗？是啊，没有，他大概认为我失智到就是连这个都没有注意到，就忘记了。
他可能想要偷呛你耳朵也听不到之类的。
你干，哎，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不然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就是雷霆谁会被视为这个球季关门的时候这第二重要的球员好了。我真的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是 open for debate， 我认为。好，那你刚刚问问题是说那个防守球员嘛，对不对？
Right.
其实我其实真的我觉得其实光是看这一季的战绩，我们现在就是考虑一下战绩跟他实质的表现，甚至他在这整个球季叙事的 narrative。 我其实觉得这个球季并没有哪一个球员的防守表现单独优秀到让所有的人，好，也许他数据面没有到超高，但是就是单就他的优秀表现大家不能够忽略他。我觉得以前有一个一直就是表现很优秀但拿不太不一定拿得到的，就是 Marcus Smart， 对不对？就是他数据怎么会漂亮，他们也许比
他拿到啊，
要我知道他有拿到，但是就是他其实有更多季他几乎都会在讨论当中，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都拿到。那我觉得这一季就是连这样子的球员都比较没有，也除了就是战绩独走的灰狼之外，像我们觉得前三的人选可能另外两个常人 AD 跟 Adebayo， 我其实我有点想要偷偷看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过说真的，如果我们真的去考虑战绩的话，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太被考虑到这个防守球员。就是如果要跟狗贝尔比的话，我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想要 rant 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湖人对公路的这就是在今天以前这一场，我们的防守最佳防守球员 runner up， 其实 Yanis 也常常是其中一个人选啊，反正他们两个人在篮下最后互守。我们看 Yanis 想要来一个那个tip in， 然后他想要来一个就是 alley-oop 从外面补进，我 AD 直接把他架在空中，然后推到地板上，就连这球都没有被吹犯规。我其实只是想要帮 AD 的高呼声稍微就是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就像 Adebayo、Gobert 跟这个 AD 都是球队的防守中枢，就是账面上跟实质上的第一人，这没有问题。拿掉他们球队防守可能就整个的大洞这样子。可是我真的觉得湖人的防守，好评价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我觉得是跟联盟的 favoritism 有一点关系。 OK， 就我说的我认，好，就是我最后的评论。
我觉得感觉跟你的个人的 preference 比较有关系一点，你这个评论
一直都跟我个人的 preference 非常有关系啊。
对啊，对啊，我确认一下，所以你的人选是谁？就 let's get
干这种失智啊，没有，就是 Gobert， 就是 Gobert。
OK， 因为 OK， 好，因为其实 Rudy Gobert， 我觉得我先分享啦，因为 Rudy Gobert 我觉得没有意外今天会赢，但是我觉得 Rudy Gobert 我觉得有点 work against 他的是说，我知道他是这个灰狼今年防守好的非常大的功臣，这个没有人可以 debate。但是我觉得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今年灰狼在 perimeter 上面所安置的主要防守者其实表现有多好，比方说这个 Nikhil Alexander Walker 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者， Anthony Edwards 自己也是， Jaden McDaniels 当然也是一个不能遗忘的名字，就他们其实今年在于就是我觉得今年这支灰狼跟过去爵士在防守保护狗贝尔这件事情上面，或是整体的防守体系的完善度其实是跟爵士相比好非常多的，所以对在我心目中其实会有一点点扣狗贝尔分，那不是他的问题，只是因为灰狼整体防守太好了。那 DPOY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本来就是跟团队防守有关，那我们过去讲到 Marcus Smart 跟塞尔迪克，我觉得他当年会赢其实不真的不完全是他的原因，或者是 Marc Gasol 之前跟灰熊的时候这也是一样的逻辑。 那我自己的人选其实会是文班亚马。那我知道那个马刺的防守很烂，是那种联盟倒数的烂，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他们的 defensive 那个 Wembanyama 的 defensive on off number 的话，其实是联盟前半段的，然后他现在 lead 联盟火锅，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 Wembanyama 的马刺防守其实会更差，就是我的论点只是这样，但我知道 Wembanyama 不太可能会赢，但我就把这个名字丢出来。那另外一个我想丢出来的名字其实是 Giannis， 因为Giannis 其实今年我觉得你去看比赛的话，你看得出来其实他今年做了更多协防的角色，因为 fucking Damian Lillard 什么都不防，然后他们的 Malik Beasley 也是什么都不防，就整体的防守表现非常差，然后 Brook Lopez 因为后卫表现都不后卫都防不住第一线的关系，常常要贴上来，那 Giannis 就 somehow 成了他们最后一线最主要的协防者，就他今年在 defense 上面给的 effort， 其实我觉得必须要至少给他一个 nod， 但我也知道他不会赢，因为一样他的球队的防守数据非常差，他个人的防守数据也没有说非常好，对，但 这只是我想补充的。那 Louis 对于这个奖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没有吧， 我觉得，可是我想讲就是问你的，那你觉得那这样你认为是 Wemby 的 case 是不是也跟 Giannis 的 case 一样，就是因为他的队友什么都不防，所以他就、他的数据也因此 boost up， 就是我觉得同时你也可以，就可能这是都是两面的吧，就是你说要
赞
Yeah， 因为 obviously， yeah， 我同意你说的，就是跟灰狼跟可能马刺或者是公路比起来 ，obviously 灰狼他的团队防守就是好很多，这也不用讲。可是你然后你我也同意说，呀、yeah ，你如果去 nitpick 的话，这样 Rudy Gobert obviously Rudy Gobert 的 case 会也就是会被扣一点分数，他有这么好的队友。跟他就是如果你只看比如说灰狼我记得是 defensive rating 最高的吧，就是全联盟第一呀、yeah， 当然不是只是狗贝让他们的 defensive rating 变到第一，可是你同时你也可以讲说哦，你觉得文比或是你觉得 Giannis 甚至你呀、yeah， 刚 Michael 提到了 AD 也是嘛，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 defensive 的数据，那也是因为他其他队友防守太烂啊，可是我觉得这也同时也展现出来说他们就是这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吧，看你怎么看，就真的是你也可以说哦，就是因为他们够强，他们可以 step up， 就是挺住对就是这支球队的防守，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就如果在这个 conversation 我真的没有办法投 Wemby 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战绩实在是太差了，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嘛，我觉得也不用看，我觉得根本也不用看到说进阶数据，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的球队胜率连五成都不到，甚至他是 like one of the worst team in the NBA， 就是我刚刚稍微去看了一下，就是历史以来最接近就是战绩最烂的，我现在找得到了，就是可能是 Tyson Chandler 他赢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那一年的尼克都还有36胜30败，都还有超过五成，而且超过蛮多的一个胜率，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当然我不是投票的人，可是我觉得在投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我觉得他们这可能是就是战绩对于一个奖项影响程度最大，可能 yeah arguably 跟 MVP 是影响程度最大的两个奖项这样。
Yeah， 其实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非常到位，其实我觉得可以 rephrase， 就是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是在 reward 一个完善的防守体系，然后从这个完善的防守体系中挑出一个人给他，因为其实真的很难有一个球员他可以改变整个防守体制，我觉得 Rudy Gobert 在爵士的时候有，今年我觉得那个 case 没有那么强我觉得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是 Dwight Howard 在魔术的时候，他真的就是防守真的好，就算你带着 JJ Redick 跟 Jameer Nelson 两个就是防守漏洞，你还是可以保护的很好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个会不会因为他们要做很多工作的关系导致他们的传统防守数据上升，我觉得会，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要看你看什么数据，因为如果你带了一票防守不好的队友的话，其实你的进阶防守数据反而会被他们拉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看你怎么去用什么角度去切入这件事情。那 Wemby 跟 Giannis 的 case 我带出来，其实并不是说我真的觉得他们会赢，而是说我觉得他们在个人防守表现上面值得我去为他们背书，但是合理来讲以传统的 voting 就是过去的 voting 的这个机制来说，确实 Gobert 今年应该也会是一个很稳的选项。对，那最后看你对于这个奖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啊，其实我其实都蛮同意，就是像邝刚提出文班亚马这个 pick， 虽然说以几率上来讲，就是赌盘现在文班亚马应该是不会赢，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球员在场上他防守端他的影响力是不是应该大，这个重要性是不是应该大于说你这个球员是全联盟防守里面全联盟防守最好球队里面最重要的防守球员。对，这个其实就跟 MVP 的那个 debate 有一点点像。那我觉得以 impact 来讲的话，文班亚马绝对是现在有机会能赢得这个奖项里面的人里面最高的。就是如果你去看当他不在场上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所让出的分数跟他在场上，他有在场上的时候做比较。对，我现在看一下，就是当文班亚马不在场上的时候，他们场均每100个回合会输掉11分。对，这个数据如果跟狗贝尔比的话，他平均是只有负4点多分，然后 4.5 吧。对，所以就等于说文班亚马不在场上的时候，这个他的数据是比狗贝尔不在场上的时候好了将近大概11-4，大概6分7分左右。对，这是蛮大的差距。那当然你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哦，那没有办法啊， Gobert 他的队友有 Anthony Edwards， 有 Jaden McDaniels， 有Nas Reed 是不错的也 OK 的防守者。对，然后 Mike Conley 本来就是一个防守型控卫，然后再加上他们还有像什么 Kyle Anderson， 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以防守建队的这个球队。那马刺相反的，他们没有任何人是以防守为他们打球主要目标，他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去想办法去得分，或是说就是身材上本来就不会是一个好防守球员这样子类型来建队。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去做比较的话，像是就连 Giannis 当他不在场上的时候，他们球队所让出的分数跟他在场上的比较，我记得是什么-6吧，也是比 Gobert 好。对，但就回归到刚刚提到的这个比较，就是你到底要去reward 什么样的球员，到底是 impact 还是最好防守球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防守球员。那如果以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些媒体们他们投票的这个倾向都是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投给像是 Gobert 这样子，诶，你是率领着全联盟最好的防守球队，而且是毋庸置疑最好防守球队，然后你又是最重要的那个球员。对，那我觉得 Gobert 有一些数据上应该可以稍微为他背书啊，就像例如说他制造 turnover 能力也是全联盟里面顶尖的。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文班亚马或是像是什么像 Bam Adebayo 也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是稍微逊色一点。对，所以我觉得 Gobert 其实如果再多深入看一点的话，一些进阶数据应该是有蛮多数据可以为他背书的。对，只是如果只是单看影响力的话，那我觉得 Gobert 当然是就像邝讲有乘着这个就是他们球队以防守为这个核心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OK，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debate。 那我们就移到接下来最后的两 也不能说最后啊，最后三个奖项。然后第一个要聊的是进步奖，就年度进步奖。那这个奖项其实我觉得以赔率来讲算是相对接近，就是相对会有一点点悬念的奖项。那主要竞争者就是 Maxey， 然后 Kobe White， 然后远一点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讨论到像 Jalen Johnson 嘛，那 Lewis 一开始有预测过的 pick。那我就问 Lewis， 你认为今年谁应该要拿下 Most Improved Player 的，就应该说谁会有你的 vote？
我觉得如果 Jalen Johnson 没有那个受伤，我现在可能会更认真的帮他 make a case。 可是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是 Kobe White 吧，就是我觉得 Most Improved 一直以来，当然我觉得数据很就是数据的那个进步那个 jump 是一个关键，可是我觉得不是最大的原因。最主要的应该球队应该说投票的人都还是会看着说这个人可能前一季他在球队的角色上面是什么，然后到了这一季他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对于 Maxey 来说唯一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 obviously 他本来就是在球队上很被注重的一个球员，他就是在去年就已经是 3D， 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在 James Harden 很落赛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说哦，他是不是 Maxey 是不是已经变成二哥了，就是他，我觉得他的球员的定位在球队上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就是我当然知道说呀，他现在的就是我当然知道说他的数据跳了很多，可是 那同时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 MB 一直受，就这支球队 MB 离开之后，就是一定要有人，不是离开，受伤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得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 Maxi 我觉得很合理。当然我没有 discredit 他说哦，他 step up 他的 game， 就是他有撑住这个，就是球队扛住球队得分的一个重任。我只在说我觉得对于 Kobe Y 来说，他今年就所有的 narrative 感觉我觉得都会是 Kobe Y 的 case 会比较 strong， 就是 Kobe Y 本来是一个，对我来说啦，我不知道 Con 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 Kobe Y 可能他在今年之前，可能对我来说他可能已经快要慢慢往他的生涯下坡去走了，就是感觉这个球员也 develop 了好几年，可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很好的起色。可是今年在 Zach LaVine 受伤之后，他跟 DeSumo 两个人完全就是弥补了 Zach LaVine 原本应该填的那个空，而且甚至我觉得对我来说他们打出了更好的数据，就是很明显嘛，就是公牛的成绩比去年还要更好，甚至呀，就是这几年应该算是最好最你说有希望吗？就是可能有希望，我不知道公牛迷怎么想，可是我觉得很明显是因为这个 change 有很大的改变。那而且 Kobe Y 现在的数据接近20，就是平均得分接近20，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没有到 sub all star， 可是至少是一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完全证明说他是可以在联盟生存的一个球员，这样。
Yeah，Lewis Cook Lewis Cook， 但是我完全同意。
Yeah， 是我要 Cook 你还是谁？是我要 Cook 谁还是你要 Cook 我？
没有，我觉得就是你刚刚在 Cook。
OK。
但yeah，就是 Mike 跟 Kai， 你们可以等一下再讲，但是。这是我们今年第一个公牛的 segment， 所以let me have mine 但是我觉得 Lewis 刚刚讲的非常到位，就是 Kobe 对我而言，我的选项还是 Kobe Y， 因为 Maxi 对，就是你刚刚一开始有讲到数据的 jump 跟角色的 jump 这两个调整，我觉得角色的这个改变会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像 Lewis 刚刚讲，其实你不要说我，就是所有公牛迷原本都觉得 Kobe Y 已经是一个 damaged goods， 就是他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存留的价值了，尤其是我们打出 Ayo Dosunmu 之后，Kobe Y 甚至当时在 extension 这件事情上面，在公牛的这个论坛上面都有非常多的两边的声浪。那 Kobe Y 今年我觉得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并不是 单单从板凳球员变成一个可能合格的第六人，或是甚至先发球员。他除了先发球员之外，他现在其实是公牛队上面最重要的进攻端的 point of attacker， 不是 DDR， 因为DDR 其实他 DDR 的功用比较像是在关键时刻给你一个 bucket， 或者是在他的 hot zone 上面帮他 set up， 但是 Kobe Y 是那个可以在进攻一开始的时候给予防守端最大压力的那个角色。公牛进攻的命脉其实很大一部分维系在 Kobe Y 当天的状况，或者是他的三分投射上面。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其实也没有很接近，因为 Maxi 我当然了解他今年的数据的 jump 其实非常大，他的角色的 jump 其实也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他的角色的 jump 是从可能原本进攻端的第三人跳到第二人，然后在 MB 爆掉的时候可能勉强可以撑第一人，但是 Kobe Y 是从板凳末端一度可能没有合约，然后防守超大漏洞，虽然他现在防守是很大的漏洞，但是从那样子的窘境慢慢的爬回到了公牛未来主要的舰队核心之一。所以我当然理解如果 Kobe Y 未来是我们一哥，我们绝对哪里都去不了，但是我只是想说今年公牛的战绩没有预期中那么差，很大一部分真的要归功于 Kobe Y。 那 Mike 你想要补充是吗？
Hello， 哎，我刚才在我说我在研究这些这个 Most Improved Player 的奖项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 argument 是说现在公牛的实际主要进攻发动机跟持球者其实是在 Kobe Y 身上，所以我觉得他本身的数据跟在球队实质的角色当然很重要，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 Most Improved Player 其实的奖项蛮大一部分真的是 narrative 占最大的比例。就像我们在这个球季刚开始到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Alperen Sengun 的 case 一直都很强嘛，因为他一度打出了 我觉得这三个欧洲球员很有意思、哦、你就是 Jokic 的简单稍微弱一点版本是 Sabonis 再弱一点就显根，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就是有 一时间打出很棒的数据，然后而且
他们不是有那个就是 Pokemon 的 meme 吗，就是显根是小火龙然后那个Sabonis 是 Charmeleon 然后那个 Jokic 是 Charizard，
对对，他就最终形态这样子、yeah, 那我觉得就是他们，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贤棍在这个火箭就是前阵子在慢慢掉出竞争圈的之前，其实他的声浪也很高啊。那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就是 Maxi vs Kobe White 的这情况的话，我觉得刚刚 Louis 已经讲得很好，就是在前一季其实 Maxi 就已经有破茧而出的现象，只可惜前一季拿那个 MIP 的人不是他。那这一季其实我觉得他本身的声量也是严重的受到这个七六人战绩的影响，像七六人在球季的前半段，在 Embiid 还能够就是维持健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Maxi 的最佳进步奖项的声浪，我印象中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但是随着 Embiid 离开了，然后他们现在球队现在战绩就慢慢掉到东区第八，甚至快要掉出前八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打摆子的这个情况，会让Maxi 的好数据几乎在 narrative 上面完全占不到便宜嘛。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再看一下 Kobe White 的这个异军崛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使用这个成语的时机。没有人预期他会这么好，就像Kwan说的，他几乎是从这个dumpster里面再爬起来的一个球员，那突然间打这么好，我觉得其实这个胜负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 Kobe White。
好，其实我觉得你们刚刚都讲到蛮多，就是我觉得 Kobe White 的 case。 对，那我觉得 Kobe White 他从去年9点多分，今年19点多分，几乎10分的这个 jump， 我觉得当然是就是毋庸置疑，任何一年他都应该可以赢这个 Most Improved。 其实好， 我觉得我立场是这样，我是选 Maxi， 那我选 Maxi 不是个人选择，是我认为他最终会赢。对，我觉得 Kobe White 赢我也不会惊讶，我也不会觉得说他不值得，而是我会选 Tyrese Maxi。 第一个，除了赌盘现在目前都预测他应该一定会赢以外，Maxi 去年20分，对，今年进步到25分，我们都知道这个最佳进步奖很多都是看数据，但其实媒体们其实也会看重一点，就是像 Louis 刚刚提到这个 role 的这个进步，就是你是不是从一个本来可能是第三顺位球的第四顺位进步到可能第二顺位这样子一个 leap，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突破。对，那我觉得 Maxi 在这上面稍微比 Kobe White 还要再更有优势一点。对，我知道 Kobe White 从原本是球队的，就是像快讲了，就是原本快要被放弃的这个 project， 虽然说他去年不是有签那个延长什么3年3000万的合约之类，可是我觉得 Maxi 的这个 jump 是说，虽然说好，他从去年第三顺位，对，在 Embiid 跟 Harden 之后，今年 Harden 离开，所以他就理所当然跳到第二顺位，对。但是在 Embiid 还没有受伤之前，七六人是一直都是在东区前三这样子的地位，对。那我觉得 Maxi 从一个应该说一个非常好的 role player， 平均20分也不能算 role player， 但是他从一个
等一下 role player。
对啊，去年他就是个 third option 啊。对，你会说 Tobias Harris 过去会是 star player 吗？他也不是，他就是个 role player， 很好的 role player 啦。对，但他从 role player 进步到变成明星球员，对，今年是明星。对，那 Kobe White 他从一个就是很可能是板凳第三人这样角色，第二人角色跳到变成球队几乎是第二第三重要的球员。对，我觉得这个 leap 你可以去 argue 啊，我们要去 argue 这个他们的谁的 leap 比较多，但我只是要说，就是过去媒体们在投 Most Improved 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去投就是一个从不管是什么样角色的球员，是有一个进入到有一点 stardom 这样子的 leap 这样子的球员。其实你看过去得奖的球员，对， John Moran 是最有名，就是大家都说不应该得，对。但是不管是像 John Moran 或是像 Lauri Markkanen， 对，去年是从一个 role player 变成明星等级的球员，然后就是明星球员，或像是 Brandon Ingram 四年前赢， Julius Randle 三年前赢， Pascal Siakam 什么2018-2019那时候赢，他们都是从一个 role player 变身成一个不管是明星或是可能或是几乎是准明星这样子等级球员。对，所以我觉得这是 Maxi 稍微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对，那我觉得 Kobe White 进步十分，我觉得不管你用任何 metric 去看他都应该要赢啦，只是说媒体们有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他们的投票这样。
你选 go ahead
没有你先讲
哦，没有，我原本只是要讲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听到开上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这边不接受任何 anti 公牛的 slur。
请请说，如果请说，
你现在是公牛，你现在是公牛之友，尽量说。
因为我觉得 either 是你太小看 Maxi 现在的功用，或者是你现在太大看 Maxi 的功用。你刚刚说在 MB 就是受伤之前，七六人的战绩一直都很好，那是因为 MB 打出 MVP 等级的身，就是 like 超越他 MB 受伤之前，他是真的可以去挑战 Jokic 的人，所以他们战绩当然好啊。而且就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就是 Maxi 就是从去年来说，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球队。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季后赛分析的时候，我们一直都讲说 Maxi 的表现会决定七六人可以走到多远，而不是已经不是 James Harden 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提到这个观点，就是很明显 Maxi 在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上已经不是角色球员，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啦，角色球员我甚至觉得有些就是你只要打到先发，我都不觉得你只是单纯角色球员，因为你先发打的时间是30几分钟以上，这已经不是只是一个配角或是角色的一个功用了吧。我觉得而且再加上 Maxi 他的得分效率，所以我觉得呀，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反而说，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角色的 jump， 我反而真的觉得说 Maxi 对我来说，我看不太到他那个角色的 jump。 就是当然以前也有 case 说哦，可能这个人他本来前一年就很强，然后今年只是数据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就拿了。所以我觉得当然啦，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边讨论半天，然后就最后投出来还是 Maxi， 那我觉得也很好笑，就是呀。
Yeah. Yeah, cook that fraud. 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讲三个奖项嘛，有另外一个奖项其实是那个 Clutch Player of the Year， 但是因为这个讨论度其实相对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在上面。那我们就移到最后一个奖项，那最后一个奖项是第六人。那其实第六人我觉得老实讲现在看起来是也没有太多悬念啦，但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看看。因为现在赔率最好的是 Malik Monk， 那其他应该也是有蛮好的几率可以赢啦。那 Mike， 你对于这个第六人，尤其针对 Malik Monk 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哦，我会说赞啊，因为其实国王这个球队今年季初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很多人在预期他。我其实啊，也许是我的那个同温层，但是我就看很多人预期说他们有机会在东在他们的在西区再更进一步。可是其实今年目前看起来他们是退了蛮大一步的。那但是他们有一个亮点是 Sabonis 今年几乎是打出就是弱化版 Jokic 的数据，而且实质上取代手上的 Fox 变成他们球队的就是可能是实质上最重要的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说，我们在上个礼拜讨论说我想你们大家都会认为说 Fox 还是国王的一个，我认为确实是，但是现在球场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慢慢的有从 Fox 为主要主轴移到 Sabonis 为策应的这个中心。也许就是你看嘛，像假设我们看到勇士队在球队在联盟成功会被其他球队大量复制，那Jokic 跟 Sabonis 他们互相接近，这也是难免的。那至于 Malik Monk 的角色呢，其实我在大概我们今年2024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其实看 Fox 这一季其实远远不没有办法符合他上季那个很 clutch 的这个名声。这一季国王负责在扛下胜负的球员经常都是 Malik Monk， 因为我觉得像 Fox 的进攻方式常常在中距离这一块游走，但是事实上那个在实际上在球队比较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我觉得他这季的这心理因素可能有一些问题啦，然后再加上一些角色新崛起的角色球员，我不太确定他本身为什么他在 clutch 这个表现下降那么多。倒是 Malik Monk 他的学长其实一直打出很关键的表现，甚至我觉得我一两场打完，我记得他好像他的绰号，我记得他好像叫什么，好像叫 Monarch 还是什么之类的。他的绰号还变成就那段时间的一个 Sacktown 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所以我当然个人乐见其成啊。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一开始的论点，国王这季其实以战绩跟实际表现来说，我觉得他们已经退了很大一步。其实之前还输了一场50 我真的觉得那场输巫师，我觉得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因为巫师在没有任何 post up 的球员的情况之下，就是单独靠切入，就在国王的禁区拿了快70分。我真的觉得国王这季的这个防守常常就是宕机到这种程度，连巫师都可以用进攻打败他们。我觉得国王就算拿了这个，就是 Sabonis 也许这季能够进到All-NBA teams， 不管是哪一队，那么 Malik Monk 能够拿第六人，其实我觉得国王这季都不能够算是成功。哎 ，Even though 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当然我乐见其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good sign for the team。
对啊，刚刚你开始后面讲到国王的分析的时候，我跟凯互看了对方一下，就哎，现在是怎样？但是对啊，如果我觉得 Malik Monk 应该也是高几率可以赢啦。其实我们 Podcast 里面除了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国王 Malik Monk 之友，那就是凯，因为凯选 Malik Monk 可以赢第六人。那凯，你认为就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呀、yeah, ，其实。Malik Monk 可能是我过去录 podcast 可能三四年以来唯一一个季前预测有可能最后会中的球员，所以我必须要支持一下 Mike 的论点。不是刚刚什么国王输巫师那个，我不确定刚刚是走去哪，但是呀 ，Malik Monk 今年我觉得没有太多竞争者啊，在这个奖项上面，他最大的角逐者就是刚有提到 Nas 有提到吗 ？Nas Reed 就是灰狼队自从那个 Cat 倒下之后，其实在 Cat 倒下之前 ，Nas Reed 今年一直在都算板凳上。很重要的一个得分箭头啊，因为灰狼其实大部分球员都是防守型，那 Nas Reed 一直都有非常好的投篮手感，从他可以从内线拉到三分线，然后又不错运球能力，所以他一直都是有机会在这个奖项上面去做竞争。但是他数据面我觉得就是毕竟就是比较差一点，平均大概13分5篮板。对，如果说 Nas Reed 今年是平均13分9篮板，那我觉得或许有这个讨论空间，因为他就是一个在很多不同层面上都能做贡献的球员，但是我觉得篮板能力真的，对不起，真的限制了他的这个机会。对，那 Malik Monk 自从因为我记得 Malik Monk 开机都打很差，那时候大家在笑说啊 Malik Monk 这个 pick， 对，但是他从我记得十二月一月之后就平均什么17-18分，然后我记得有好像是二月还是三月他平均21分，对，所以就是 Malik Monk。这个下半季的加温也绝对就是这个活力上加温也绝对就是会助长他在媒体们心中的印象。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最佳第六人这个奖项过去以来几乎都是投给就是后卫。过去我看到今天有个数据是过去12个这个最佳第六人得主有11个是后卫，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通常能上来就是这个奖项通常都是投给就是板凳上面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我今天看到在网络上有人在开玩笑说这个最佳第六人的这个奖通常都是颁给这个什么这个point per game 那个场均20分然后防守最烂球员。对，就是其实你看过去这些得主 Jamal Crawford Eric Gordon Lou Williams 这些人他们都是这种就是板凳暴徒。对，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去比较的话，或许有其他板凳就是联盟里面板凳的人他们重要性比较高，但没有办法，这个奖项就是投给这种板凳暴徒。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看历史过去的这个几率啊，或是说我觉得今年的表现的话 ，Malik Monk 应该是会准拿这个奖项。
对啊，其实我觉得既然看你都已经带到了这个论点的话，其实刚好有点衔接到 我自己的论点，因为首先如果我可以投票，我也会投 Malik Monk， 我觉得合理。但是我觉得 Nas Reed 其实是一个需要更认真被看待的一个 candidate， 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有时候媒体在 vote。年度第六人对年度第六人的时候看这个奖项看得太狭隘了，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看就是板凳暴徒的后卫得分这样。但像 Nas Reed 这种不是传统第一中会赢年度第六人的人，但是他可以 offer 更多在技能包上面可能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的人，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被拿到更多的 credit。 就我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很极端，他今年不会拿，但是假设比方说魔术Jonathan Isaac 在板凳上，其实你如果看魔术的比赛，你可以理解到 Isaac 其实对魔术整体防守的进攻，防守的这个重要性非常非常非常大。如果 Isaac 时间上的时间跟样本数再多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也可以类似是一个这样子思维模板的人，就是从板凳出发，然后一上来就是在防守端，不管是火锅或者是这个超节上面制造 havoc 类型的球员，其实也应该要得到 就是第六人的一些 consideration， 因为第六人本来就 不单单只是要维持进攻火力而已，而是你要怎么去维持整体主力不在的时候你球队的竞争力，这才是最大的重点才对。所以 我会想要为 Nasri 抱不平一点，因为我觉得 他可以带给，就 他从板凳上带来的东西是跟 Cat 能够提供的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同时他的三分 火力还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他的脚步脚程防守端上面其实做得也好一点点，所以我想要带到他，但 我一样就回归原来的问题，我也是会选 Malik Monk。 对，那 Lewis 在看你这边最后对于这个奖项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就我可能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偏跟 Quan 比较接近吧，就是呀，我当然也理解说历年来大家投票好像就是只是投一个就是第六人上来砍分的人，然后就像凯刚刚有提到了吧，就是数据很好，然后就防守根本没有在干嘛。就 我自己对于第六人 我自己就是 我觉得可能我会觉得他值得拿第六人的标准是就我们当然知道说第六人上场时间一定比先发还少，可是我觉得是最后在关键时刻那个第六人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继续就是顶替一些先发然后继续留在场上为球队做贡献，就是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很常看到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合格的第六人吧。就我觉得不知道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第六人这个奖项的代表最具代表就是 Manu Ginobili，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每一年就是他是最代表这个奖项的人，就是 obviously 每一年不会有 Manu Ginobili， 可是我觉得每一年投票人都应该是去找那个最符合这个角色的人，就是不是只是说他上来他就是一直他上来就是得分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如果就是怎么讲就是真正没有对球队有很大的贡献，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投下去最后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然后再加上联盟现在进攻这么就是这么偏向进攻，其实每一个人的数据都蛮很好看，就你说 我说如果他只是上来砍分的话每个人的数据都很好看、啊、就是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他今天能比如说在 clutch time 的时候继续就是教练会信任他继续把他留在场上为球队做贡献，他最后也 做出贡献然后很常有 consistent 这个表现的话，我个人就会认为说、哦、他可能比较就是我个人会比较想投他啦，就是要我觉得 Malik Monk 可以算是这个人，就是这个有符合这个 criteria， 所以我觉得今年给 Malik Monk 我不会有太大的就是我不会有太大的想法或者什么，所以但我同样我也就可能比较符合Quan吧，我觉得不管是 Nasri 或者是可能我相信有更多球员他们在板凳上，可是其实在 clutch time 的时候他们是教练有时候是会把他相信他们把他们摆在场上，我觉得那些球员才更应该被砍，而不是说他今天哦替补上来可以砍个22分哦很屌多屌这样，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Yeah, 其实我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 我其实没有反对你们任何意见啊，但我只想补充就是我今年本来很期待Chris Paul 就是他季初的时候其实在板凳上面打得非常好，我记得我没有记错这也是 Quan 一开始预测最佳第六人的 pick 嘛，因为 Chris Paul 其实开季的时候他平均大概十分八到九助攻左右，我本来就是有点期待说诶有没有可能像 Chris Paul 这样子，就是就像 Lewis 刚刚讲他重要性非常高的一上来的时候他就能提供很大的这个贡献，然后很多第四节的时候 Chris Paul 也都在场上，对，所以像这样球员其实就是像当年 Manu Ginobili 这样就是名义上第六人但是实质贡献是可以来到先发等级，对，但是很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第一个勇士战绩不好，你如果战绩很差的话或是就是你可能机会就比较低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受伤他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可以有这个达到65场这样比赛的这个最低门槛，对吧，所以我觉得比较就是比较可惜一点啦。
OK， 那其实今天我们涵盖了非常多奖项的讨论、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有针对不同奖项可能讨论点提出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对，那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分享看看你们开季预测的可能各个奖项的赢家是谁，那现在相比下来有没有很大的落差，就是你们或是你们现在认为各个奖项赢家是谁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对，那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Bye.